我们来看一点圣经，民数记二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民数记二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好吗？民数记二十八章第一节，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其实我们应该读的是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这两章全部，不过如果读完这个我就不需要讲太多道了，因为它很长，而且里面有许许多多你读了以后有可能觉得读这些干嘛，都是在提到你在安息日应该怎么献祭，你在月朔，什么叫月朔你知道吗？不知道什么叫月朔，东方朔的朔，不知道什么叫月朔。月朔就是农历初一啦，新月的时候，月朔月望，现在人不用这种词讲啦，那你们怎么讲？就农历初一，就是月亮只有一个勾勾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他们在月朔的时候要献祭。我记得台湾人拜拜的时候月朔也要拜拜的，对不对？农历初一、哦、另外以色列有各种节气，他们有月节、五旬节、祝棚节，这是三大节气。这些节气像五旬节只有一天，月节跟祝棚节都有好几天，有一段时间。他们每一天要怎么样献祭，摩西在这两章圣经里面非常详细的记载。这两章圣经是以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按着次序从创世一直读到马拉基书，这样读的时候一读到这两章圣经都蛮高兴的，因为很快就可以读过去，因为写的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用速读的方式把它读过去。也许你应该学我是这样读的，不要像有的人，他们如果读到这个他们就停在那里，就说圣经这么难，写这些根本不知道干嘛写这些，不要继续读了。你不要这样嘛，圣经还有许许多多不是这样记载的很有趣的地方，对不对？我年初的时候给大家那个麦琴的读经计划，他这种想法跟我很接近，他只要碰到像这样的经文他的进度都非常快，一下子可以读两章，显然他跟我的看法一样。可是当然不是说这些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有一些圣经的经文你应该细细的读，一字一句的读它。可是有一些经文神没有要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我们也许全面的大致上知道他写什么，来抓住里面表达的经义，圣经表达的东西各自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对吧？好，那我们逐渐读圣经能够更老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学会读不同卷的书，不同情况的经文我们怎么样读它。这两章圣经记述了神的百姓在各个节期献祭供物的细节，很繁复。可是我相信在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很要紧的意思，就是要神的百姓常常纪念神。你会发现他们的节期比我们一般任何国家放假的节日密集多了，多多了。因为至少他们有安息日，意思就是说至少每七天就会有一个节期在那里啊，他们要怎么样献祭。他们献祭那个意义，我想跟圣经里面提到我们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也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筑坛献祭。圣经说他借着这个求告神的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相信这些做法是我们今天因着基督已经成全的救赎，他才是那个献祭这一件事最核心的意义。所以当基督来献上自己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舍身的时候，就把这些事情成全了。所以在新约时代就是基督来之后，我们不需要再做像这样献祭的事情，献祭变成内在的事情， 把我们自己献上，或者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等等，圣经是这样说的。但是当我们读到旧约圣经这些记述的时候，并不是对我们全然没有意义。我们可以跨越时代，看见神在古代界的这些事所要表达的含义，这个含义会持续到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就是要人记得神，要人纪念神。借着他们做这些事，使他们不忘记神是在他们的中间，好叫他们能够常常与神同行。我们刚提到，就像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圣经都记载，他就筑一个坛，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摩西的会幕，还没有所罗门的圣殿，他筑一个坛献祭，求告神的名字。我们都知道他是操练与神同行的典范，这也是神给他的生活的样式。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同与我同行，做完全人。”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原来的意思是这样，这是我们这个系列一起头给大家的经文，对吗？这是今年的经文吗？我们中文和本圣经没有把与神同行这个意义翻译出来，也许他们以为这里有这个意思。你当在我面前，中文圣经是这样翻，其实原来用的是你要行走在我的面前，意思就是与我同行，来做完全人。今天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样来学习，这样过一个有祭坛的生活。那也包括了我们在上一个系列，这个系列也提到的，就是常常把会幕带在身边。神在百姓中间建的会幕，是要让他们所有生活行动的重心专注的地方就在那里，因为神的荣光在那里显现。云柱火柱在旷野的时候，云柱火柱也是停在那个会幕上面，把会幕带在身边，那是与神同行的秘诀，对吗？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行动中的会幕。其实我们自己就是那个会幕，是我们自己要有神的荣耀彰显。那也是与神同行的秘诀。我今天讲的道特别要送，也要送给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从最起头，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意义之一，就是我们有了神，而且我们要与他同行。按着次序，这篇道应该是在下一次才讲的，可是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在秋令营的时候，因为那个场地的关系，我们错过了一次聚会，所以我少讲了一篇道。可是这些我都原来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这一篇特别是要为受洗的人讲的，所以我就稍微把它调动了。我们在预备 CD 的人要知道，我今天给他们写的是这个系列的第20篇。上一次其实是第18篇，所以11月初我们才要再讲第19篇。你可以每一天从早上开始，每一天清晨，像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天也有献祭的工作，他们早晨要献一次祭，傍晚黄昏的时候要献一次祭。早晨那一次祭他们称作早祭，傍晚那个叫做晚祭。你每天早上你可以这样，像献早祭一样，花一点时间来朝见神。你可以开口求告他的名，像亚伯拉罕一样，你这样说：“哦，主耶稣啊，你知道吗？你光这样子讲，你就让你的生命好像把那个天线对准了一个频率一样，对准着神。你想要神介入你的生命，你想要让你的生命跟神有交汇的地方，你说：‘哦，主耶稣啊！’这是最基本的祷告，你知道吗？来，每个人都跟我讲一遍这个话：‘
哦，主耶稣啊！’
这是召回聚会所的口号了。可是那不是他们专有的，是圣经里面的话语。
说哦，主耶稣啊，嗯，
很好的祷告。嗯，当然你可以进一步说，主耶稣啊，我的心渴慕你，今天早晨我要来寻求你的面，像大卫一样。哦，我们从一起头可以这样做，早晨起来不要立刻想到一大堆思虑烦扰的事情，其实你可以用几秒钟就来做，你不要说早晨起来我已经起晚了，我要赶着去上班做什么，不，我刚刚讲的事情你只要花十秒钟也可以养成习惯，立刻转向神说，主耶稣啊，我的心渴慕你，今天早晨我要开始再来寻求你的面，对吧？我刚刚讲那一段话差不多十秒钟而已。嗯，当然你可以，你如果有需要可以继续做一些事情，心里面因为你刚刚这样讲了很帮助你的心，接下去就集中在这一件事上，对吧？你不能做什么，当然如果你能的话，刻意分出一点时间来，早晨起床以后分出一点时间来，多一点留恋在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嗯，我把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信息给了一个标题，叫做经营与神的友谊，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学习的事，我们可以从初信主，从初受洗就开始学习这样的功课，经营与神的友谊。你早晨如果你有办法花一点时间，你可以有一点祷告，读一点圣经，我们每一年都给大家一些读经的进度，你不需要赶着那个进度，你就是早晨起来先读一点点也可以，那一天里面有别的时间可以读多一点圣经，或者像我们刚刚聚会一样有一点静默的时间，那个非常好啊。不过通常我建议你早晨起来不要一起走，就先从静默开始，因为多半你一闭上眼睛可能就会回到前面这八个小时做的事情一样，你可能就开始魂游向外，所以也许你应该先开口，如果不打搅别人的情况底下，大声一点祷告，或者是唱个诗歌，有一点赞美都很好。嗯，不要问我早晨这样是要做哪些事，重点不是做哪些事，而是帮助你再把你的心向神敞开来，寻求神的面。我们基督徒称这个叫晨更，早晨更是一更两更打更那个更，晨更，或者把它叫做灵修生活。以色列人每七天有一次的安息日，每个月有一个月朔，他们在安息日跟月朔都要献祭，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看，在每一周的开始，我们多半的月历都把礼拜天星期天做一周的开始，对不对？我只有一次在维也纳看到奥地利他们一个月历居然把礼拜天放在最后，这个基督教国家实在应该打屁股。因为我们的星期天，基督徒称它叫主的日子，主日定规那天放假是差不多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而他所以定这样是跟圣经里面的安息日有关，安息日是七天的最后一天，第七天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次日从死里复活，所以教会从初代开始就常常在七天的头一天，就在安息日的次日聚集敬拜神聚会等等。不，今天还是有人觉得应该像犹太人一样是在安息日，所以他们就在礼拜六敬拜，当然那不太重要，你无论用哪一天都很好。可是我们今天一般讲的星期日是就犹太人的律法来讲是七日的头一日，所以你在七天开头的时候就像他们在安息日献祭一样，多一点花时间来纪念神，我觉得蛮好的，就像你现在所做的到教会来参加聚会，这是最正常最普通的，我们在每七天有一天特别把它放在神的手中，很好的一个做法，养成参加聚会的习惯。像我十八岁那一年认识主以后，
就养成的习惯，一直到今天一样。这个要养成习惯的，也就是说，你一旦养成习惯，你就不会每一个礼拜天要考虑我要不要去聚会。你一定会聚会的，因为那是习惯。我觉得这是我所知道最重要最好的习惯之一了。如果你喜欢像他们有月朔一样，在每个月开始的时候，你不熟悉农历的话，用阳历也可以啦。每个月开始的时候，如果你记得想到的话，你觉得说好，为了这个月，我可能多做一点事，也许翻开那一天的圣经，花多一点时间来读来默想，或者读一本属灵的书刊，都蛮好的。我的良心是，我觉得我刚刚讲那个话不太好，因为我好像鼓励大家一个月才读一本书，实在是太少了。我觉得你应该要多一点。可是如果你还没有这种习惯，你用每个月开头的时候至少要读一本书，那当然有可能你那天读不完，想办法继续读下去。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好，我们的书房至少选了一些都蛮好的书，你可以从这里开始。或者是你借那个机会，或许有的人写一个日记，你知道写日记不一定需要每一天写，你知道吧？那是小时候要让我们养成习惯。约翰卫斯理的日记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一个著作，他并没有每一天写，所以你也不需要这样。但是偶尔，也许过了几天，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应该记下来，写日记反省一下自己，审视一下自己的灵性，或者写一点你读圣经的心得笔记等等，这些都很好，这些都是在经营我们与神的交通，与神的友谊。以色列人，神还给他们定规了一些节期，让他们能够更多的纪念神。那些节期有一些跟他们的经历有关，像他们出埃及，所以就有逾越节，或者跟他们的平常的生活有关，那是农业时代，他们收割、他们整理稻谷等等这些有关的节期。我们基地的节期不一定跟他们一样，可是你也可以试试看，在有一些节期做一点事，比方家里有人生日的时候，不要只是吹个蜡烛吃蛋糕嘛，可以做一点别的事。在新年的时候，或者基督教的节期，圣诞节、复活节的时候，也许有一些人重看他的结婚或者什么的周年纪念都可以，或者你的一个长辈去世的纪念，到了他的忌日或者他生日的时候，你可以在类似这种节期跟家人或者好朋友或者相关的人聚集一下，吃顿饭，或者如果大家不容易聚在一起，你在你的脸书里面，在你的 LINE 或者微信的群组里面，在你的 Instagram 里面等等，跟人分享一下你对神的经历与感受，至少偶尔有一次，不要只是在那上面跟人家闲聊或者传一些从别人拿到的资料嘛。有的时候讲一点比较深刻一点的话，分享一下你心里面的一些属灵的领受。我们有很多方法学习这些，对不对？操练跟神之间的友谊，经营这件事情，这些都帮助我们不要忘记神，而且常常把神摆在面前，像亚伯拉罕一样在神的面前与他同行，好使我们做完全人。还有记得常常向神说出感谢的话来。好像美国那个思想家 Henry Sorrow 大概是，就是亨利·梭罗讲的话吧，我们将会在
下个月的我们教会的通讯爱讯上面它的封面上我放了这句话在上面，因为下个月我们的主题是跟感恩节感恩有关系的。他说感恩不只是我们遇见什么事情表达感谢而已，那感恩是我怎么讲的，意思就是每一天的事情啊，是我们生命当中经常的事情，我们应该是像这样常常向神说出感谢的话来。圣经说那是一种献祭，你记得我们刚是在从献祭讲起这一件事了，也许你可以看一下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很宝贵的一句话，在新约也被引用了，一起来读好吗？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来，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500年前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那是圣经第一次很正式的全本圣经被译成德文。他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这样翻，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这是神说的话嘛，哈，这便给我开一条路，使我可以把救恩显明给他。很好的话啊，我们这样过一感恩的生活，好像使神更容易把他的救恩显明给我们，给他开一条路。这段话在新约圣经被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希伯来书13章15节。我希望你记得这些经文，而且去过这样的生活。一起来读好吗？希伯来书13章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感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他这里用颂赞来代替感谢，这都相关的事情。常常说出颂赞神的话，高举神的话，感谢他的话。他说这是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我想这个意思跟马丁路德讲的一样，神借着这个可以把救恩显明给我们，也可以说成神把他的救恩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有一句圣经讲到我们从一起走信主怎么样扎稳根基建造自己，然后也提到感谢神这段话，我们有时候会在人洗礼的时候个别送给人这段经文，在哥罗西书2章6-7节。今天他们四位要受洗，我们给他们的经文没有包含这一段话，可是我多给你这段话，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哥罗西书2章6-7节，一起来读：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保罗想到一个人在主里面打下根基扎根建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感谢，对不对？他好像觉得一个人感谢的心更增长，可以成为一个标记，说你灵命是增长的。保罗并没有把你知识增加很多当做你生命成长的重要标记，我不应该这样讲，你知识增长还是很重要的标记，可是至少有另外一个点你一定不能忽略的，就是感谢的心更增长。我要继续讲民数记，你看很棒，我才用了不到20分钟，我把2章民数记讲完了。我要继续讲下一章，不过还在这个题目里面，民数记30章。这一章我们倒要全章来读它，我来读民数记30章，看看这一章记的东西会跟我们生命的建造有什么关系。摩西小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 后面的话，婚姻家庭里面的人都要特别注意的。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不言。那个女孩子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可是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同意，不应承。他若出了嫁，有怨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他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他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和他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他若在丈夫家里许的愿或其的事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向他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因他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他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倘若他丈夫天天向他默默不言，就算是坚定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因丈夫听见的日子向他默默不言，就使这两样坚定。但他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
你们觉得摩西写这个条有点啰嗦，对不对？重复很多次，对不对？我想他的目的想把这个道理刻印在神的百姓心里。你想要学习属灵的事，也要这样，对自己啰嗦一点，再三的不时的在想他，口中念诵他，把神的话放在心中，放在口中，对我们也很有帮助。最后一节，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还在父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显然如果你离婚了，或者是你成为寡妇，你就脱离了丈夫这个约束，你自己怎么样许愿就没有别人管你了。不，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位来管我们，就是我们的主。我也觉得所以这些条例至终都要指向这一件事。许愿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你知道什么叫许愿，对不对？你说，主，如果你让我的孙子找到好的工作，我就来信你。我们传福音多年，常常遇见有长辈这样子祷告，你知道？可是我常常遇见人家不守这个愿的，他们就会再开第二次的条件。主通常也不太麻烦他们或去管教他们，因为他们多半还没有认识主。可是如果你已经认识主，你这样许愿你就要小心了。你已经认识了主，你就不要随便这样，你要一个敬畏神的心。在旧约时代，许愿是一种很重要的宗教行为，是人邀请神进入他的生活和生命中的一种举动。他可以每天生活，可他却停下来，这不是律法规定他要做什么，是他自己甘心自己主动自动自发做的事，对不对？许一个愿，那个是让神来进入他的生活跟生命的一种举动，有点像神曾经多次主动来跟人立约，可是当我们许愿的时候，好像是我们这一面主动要跟神立一个小约了，不是像神给亚伯拉罕、给摩西这种关乎到整个民族更大的领域的大的约。可是我们个人可以跟神立这种小的约。圣经有一个人跟神立过这样一个小约，不过当然后来神使这个人是大格局的，神在他身上所做的要使他成为整个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的祖先，就是雅各。
今天我们称他们叫以色列人，跟雅各有关，因为以色列是神给雅各取的新的名字。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节，创世纪二十八二十节，那是雅各离开家乡要到巴旦亚兰去娶妻，在路上枕着石头睡觉的时候，那天晚上呢做了一个梦，梦见雅各的天梯啊的这个故事。他梦醒起来之后，他跟神许愿，雅各许愿说，一起来读：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你们觉得雅各做得蛮好的哈，他许的愿只是要提到神与他同在，在他日常需要上面供应他，然后他接下来说，那他这一面要做的事很多、哦、蛮多的，对不对？而且很重要的是雅各守这个愿、你知道向神许愿有点像一个人忽然有一天忽然想起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的他的老朋友，打个电话给他更新一下经营一下他们的友谊，许愿有点像这样、我读书的时候在学校的团契里面，基督徒团契里面的辅导，我有时候提到他、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巴托森牧师，他比我大十岁，可是我们也他不只是我的辅导长辈，也是我们的忘年之交，然后我的妻子是他带领信主的，我们他有他的事工，我有我的事工，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联络，有一天那是已经好多年前的，有一天他忽然给我写信，那个时候我们还用 email 多一点，用 email 的时代，他用电子邮件给我写一封信，短短的信，他上面写的说，我没有什么事啦， just to touch the base， 这样的一个英文讲呢， just to touch the base， 我以前不知道可以这样说话，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一直说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是要去碰触一下根基，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回到我们是朋友的基础上面，我再碰他一次，这样。当然我们不会这样讲话，他意思就是，更新一下我们的友谊一样。Just to touch the base。我觉得我们应该不时的跟神这样、当然如果你能够每时每刻都与神同行，都记得神很好，可是我们总有一些时候我们专心在世界上的生活工作学业等等，每隔一段时间想起来停一下 to touch the base， 跟神再更新一下吧。好，未来我们可以这样做。所罗门曾经警告我们说，许愿不还不如不许，这个是传道书第五章第五节的话，他说你不要太轻易的开口闭口就许愿，你如果不还不如不许。可他并没有反对人许愿，许愿是一种人亲近神想与神同行的举动，我觉得那本来应该本来是神的百姓都会做的一种操练，不过我猜想女人做这个做的比男人多一些，就像今天妇女们也比较会遇见事情的时候会去祷告会去依靠神一样，或许这是为什么圣经有这一章圣经民数记三十章特别用这种角度来讲，当妇女许愿的时候神立了一些法规在这里，妇女比较容易想到什么关心什么他们就全心放在其中，连睡觉都想，因此有可能也会做相关的梦， 就是女人比较容易有的事，而且他们想到该做什么也很容易立刻就去做，立刻就去进行。所以这跟许愿的态度意义差不多，所以他们也比较容易许愿，那是一种祷告的方式。我想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的祷告就像许愿一样。可是男人常常比较理性，不是所有男人这样，刚刚我讲的女人也不是所有女人这样，但一般来说女人比较容易这样，男人也比较容易归纳分析，他想多一点，想远一点，想广一点，然后判断说这样做妥不妥。有一个家庭，当那个许久都不生育的妻子，他因为为了有儿子，他好几年祷告神，有一天他许了一个愿，他说倘若你让我怀孕赐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归给神，使他终身做拿细耳人。你已经知道犹太人做拿细耳人什么意思啊？许一个愿只是一下子而已，几天而已，可是他许的是一个终身，你知道吧？那就是终身归给神，有一点像要剃度出家一样。不应该用那个比喻，用我们前所的比喻，就好像我们要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一样。而且在就业时代，他许这个愿的意义比这个还要更严重一点，因为他会把孩子送到圣殿里面去，让他生活在那里。那天她的丈夫听她这样许愿，有可能男人嘛，他就会开始想到说，哇，如果神真的让你生一个儿子，你就说要把他归给神，让他住在圣殿里面，那不是跟没有儿子一样吗？哦，儿子就不在你身边，而且你有没有想到他的教育问题啊？幸亏当年哈拿许这个愿的时候，她的丈夫以利加拿没有想这么多，或者没有拦阻她。我们刚刚讲的是哈拿的故事，对吗？她没有介入，没有使那个愿废弃，她没有。如果她当时表达不同意，质疑这一件事，我想神会同意她，因为她律法是这样说的。不过也有可能神就不给哈拿儿子了，幸亏他没有这样，才使以色列出来一位伟大的先知跟士师，扭转那个时代，而且带进伟大的君王时期，带进大卫的王朝。许愿是人经营跟神的友谊的一种方式。不过今天我们不一定要用许愿来跟神 touch the base， 不一定，我们可以学习像主耶稣一样祷告。主耶稣的权柄是天父父神，他所祷告的当然神也可以不立定，也可以接受他的祷告，对吗？就像丈夫对妻子一样，主耶稣就做过像这样祷告，你也可以学习主耶稣的祷告。他说：“父啊，希望你这样做，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你会觉得这是把许愿的双方的事情一起讲在里面了。这段话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钉十字架前一个晚上做的祷告。马太福音26章36到39节，马太福音26章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也就是雅各约翰，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这一节我们一起读： 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把废掉或者立定他所许的愿，他所做的祷告的这个权柄放在神自己的手中。我勉励出信主今天要受洗的诸位，也勉励我们每一位，你可以从出信之初刚受洗，或者你已经走了一段路了，你可以学习这一件事。你可以祷告像许愿一样，但是加一句话，让神有机会给我们立定我们的祷告，或者是废掉，然而不要照你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在有一本福音书里面加了一句话，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很好的祷告， Thy will be done， 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成全。保罗曾经有一次为一件事情祷告了三次，你记得这个故事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保罗提到他有一个特别的经验，被带到天堂去的经验。他们有像今天一有这种经验的人，就觉得他们一定要去说。他们有去说，然后他提到这个，他说：“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才艺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我们都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保罗没有讲。有的人说是一个疾病，有的人说是一个麻烦人物在旁边，有的人说提到别的，我们都不知道。反正有一件事就是了，那显然叫保罗有点麻烦，就是有点困扰就是了。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意思就是说，求了一次神没有垂听，再求一次，求了三次，最后神还是说 no， 对不对？但是神给他别的，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所以我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觉得那是一个祝福，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那个祝福不只是临到保罗，也临到我们，对不对？历史历代两千年来，保罗这句话鼓励了多少人。这是很有趣的事。保罗也曾经为一件事情祷告，如果你祷告的事不是像这一类的事，而是圣经明确讲，比方神要我们充满了爱，他叫我们追求爱，当你爱心还不够的时候，你不要求了三次你就说，嘿，反正神没有让我充满了爱，就这样吧。我没有这样讲，那不一样，这些是属于生活上的事情，那些是神的旨意的事，你一定要追求到你真的得着。我讲一个故事，提到跟这个类似的事情。大概在五十年前吧。东欧仍然被认为在铁幕里面跟外界不来往的时代，神拣选了一个荷兰的一个弟兄，差派他进东欧许多国家去送圣经进去。兼顾那里的教会，他经历很多神迹奇事，因为过海关的时候都很不容易，有的时候他带了一堆圣经过海关，哇，那个海关排长龙，因为每一个人他们都检查了三十分钟，轮到他的时候，他想他怎么能够通过，因为他带了一大堆圣经，可是快要轮到他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横竖是不可能，干脆就 让他更不可能，所以他就把圣经从后座拿出来放在他旁边，还把圣经拆开来，所有人看见他上面写的圣经。结果轮到他的时候，那个人正要进来检查，旁边他的同伴叫他提到一件事，他就回头讲完话再回头，就看着安德烈这个弟兄，我们称他叫安德烈弟兄，就说坐。他有可能忘了，以为这是检查过的。走，安德烈弟兄想，他应该不是骗我，然后等我走了要加更多的罪在我身上，就犹豫的开了油门，稍微慢慢的往前开，直到他看见从后视镜看见他已经在检查下一部车，他才真的开走。他有许许多的这种很稀奇的神迹奇事。这个弟兄开始做这些事一段时间以后，他实在觉得很孤单，他觉得他需要一个妻子，他就开始祷告，为妻子祷告，写在他的日记上，写在他圣经的扉页上。好，当他祷告一段时间以后，过了五天，忽然心血来潮，觉得好像神说一句话对他说话，那句话在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说，没有儿女的比有儿女的怎么讲，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必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当然在讲丈夫了，他把应用在自己身上，觉得好像神在告诉他说，不要有妻子吧，你会让你的后裔比有妻子的更多，哎，他就接受了。过了一阵子，他实在觉得很孤单，还是觉得需要妻子，就再一次祷告。我想的祷告就是像主耶稣的祷告一样，让神照他的旨意行，不过他还是表达他的意愿。祷告以后，他就随意翻开圣经，手指一指，发现就是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他开始研究是不是我把这一段话翻得比较很容易翻到这里，因为他实在不愿意有这个答案，可是觉得这实在太神奇了，只好接受。又过了一阵子，他还是觉得有需要，这一次他自己主动应用神的话，他想到对自己说，也对主说，保罗也求过三次嘛，所以我就再求一次好了，就求这一次。他跟神说，没想到这一次求以后，过了两个月，神忽然把神为他安排的妻子摆到他的面前来。后来他们在一起做很宝贵的工作，这个弟兄后来建立了一个事工叫做 Open Door， 敞开的门。我们在祷告会有时候提到某一些受迫害的国家，或者有一些这些资讯是从他们的资讯来的。这个民数记30章，这个父亲对儿女，对女儿，丈夫对妻子，可以废掉他们所许的愿，或者立定他们所许的愿的条例，我觉得可以应用在许多跟权柄有关系的事上面。我想我们就是对初信主的人，认识关于神的权柄跟责任也是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当顺服丈夫。我相信那不是说家中所有的事都应该由丈夫一手主导，一定不是这个意思的。毕竟圣经在讲这些话之前讲了一句话说，你们个人都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而且夫妻是一体的，这是圣经明确讲的，所以妻子是跟你同等的，他当然可以表达他的意见，无论什么事情。事实上我想一个聪明的丈夫不会整天拿着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话来要求他的妻子，相反的，他会多一点看到圣经说的丈夫要爱妻子的话。而且一个聪明的丈夫一定会留心妻子的看法跟意见的，对吧？台湾人也懂这件事，不是只有圣经，台湾人说听无嘴大富贵，听妻嘴大富大贵的意思。 我们中间的弟兄们不要把耳朵闭起来，不要觉得今天牧师讲那个话听听就好，那是我相信那是神的道理。你知道我们刚刚讲到女人的特质，女人比较容易把她们生命的天线对准神的频率，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她们比较精准呢、而是她们本来就是，她们的天线常常向四面八方打开了，所以就容易对到神的天的神的频率。因为女人比较容易随时注意一些细节，男人不一样。男人如果手头有一个案子，有个 project， 他在这一方面是非常专注，可能会做得比女人更加的仔细。他的天线就指向他现在正在从事的那个案子上面，在这一方面有关的资讯思考判断归纳分析他会做得很好，对吧？他们各有特点。神叫妻子还是要听丈夫的话，可是丈夫聪明的丈夫会留意妻子的这些特质。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有趣的故事，很多弟兄没听过，再讲一次。我出侍奉组的时候，在宜兰罗东乡下的地方，有人提供一个房子给我们住，我们也刚开始在那里聚会，那是一个很旧的房子。无论怎么防范都无法拦阻有老鼠进来，我们又不想养猫，所以常常会有老鼠进来。有一次就是一个晚上的聚会，我们把椅子排好了，然后弟兄姊妹，那时候弟兄姊妹来的很少，就在聚会当中，我在讲道的时候，一只老鼠就从我面前沿着墙角这样进来，幸亏坐在那里的女生姊妹们没有看到，然后在那边停留一会儿，又跑回去。不过他这一次跑进了那个房主留给我们一个大冰箱，那大冰箱下面有个木架子，一个下面那是一个炕床的一个小房间。那我很确定那个老鼠还留在那里面，所以等大家聚会结束，大家都走了以后，我就拿了一根棍子，就守候在那个，因为他只有一个出路从那个房间出来。你一定要有耐心嘛，哈。后来老鼠就探头要往前走，荡打下去，没有打到。哇，这一下子你要等更久，它才会再探头了。搞了十分钟以后，我的妻子在旁边拉拉队啊。可是搞了十分钟以后，我的妻子就看我那个样子，他就说：“哎呀，不要管这个了，我们交在主的手中嘛。”他就去睡觉了。我们男生才不会放弃，那是我们的 project。我心里想说，我就不信战不过这个鼠辈。我大概又在那边搞了快半个小时吧，还是没有办法打到他。好，只好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去洗手间，我发现有一只老鼠溺死在马桶里面。我不知道它怎么进去的，你知道马桶是长这个样子，并没有那么容易。有人听我讲说他带去喝水，我们后面就是水沟，很容易喝到水，他干嘛跑进那里面？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神叫他跳进去的。我们把它解决掉以后，我告诉你，我住在宜兰的时候，我们发生过三次这样的事，那个老鼠都被神丢到马桶里面去的。男生跟女生有时候就有这种不同，对不对？当然女人的想法感动不一定都是对的啦，齁。神定规的丈夫要做出决定，就像丈夫可以立定或者废掉妻子所许的愿一样。可是我要给大家讲，如果一个丈夫他最后决定了要照妻子的意见来做事，很好的事，对不对？如果后来结果很好，那是夫妻一同做的决定嘛，是不是一同享受那个成果？可是如果后来发现 他做那个决定错了，带来一些亏损。你知道做丈夫的不应该说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因为是谁做的决定，他做的决定。你应该说对不起，我们错了。甚至有的很有担当的男人会说对不起，我错了，完全不提那是他的妻子出的意见，因为是他经过判断以后做的决定。我讲的是很粗糙的事，很粗略的事，可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在很多领域里面都应该用到，不是只有丈夫跟妻子而已。你是一个主管，你是一个老师，你是家中的父母，你觉得你对你的孩子有权柄，你如果有权柄你就要责任的，嗯，对吧？你有权柄，你一旦做了决定结果怎么样，你要真正的担负责任。我也对年轻人讲，当你逐渐长大，你不想你的父母管你那么多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旦你想要从他们的权柄里面摆脱你的，你就要多负一些责任。你有预备好要负这个责任的时候，你才应该摆脱那个权柄。这个权与责运作的原则，在家里、在公司、在学校，甚至在政府，还有在教会都用得着的。以教会来讲，你在教会里面被建造，如果牧师要求你做什么事，他就应该为这件事负责任，你知道吧？嗯，如果是教会里面的事情，本来就应该牧师负责的，他也有权柄要求你做什么事。嗯，你如果在一个职位上，他有权柄要求你要怎么做，可是我想牧师再有权柄，他的权柄也不急于一件事，就是如果他要你做一个服事，可是你并不想做那个服事，你推辞，他不应该用权柄说牧师的话你一定要听，我不觉得。嗯，可是一旦你接受了一个服事，你确实要按着权柄来行事。如果牧师在一些事情上面要给他的会友做一个要求，他就应该知道那个后果，他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他要承担。父母对儿女，一个主管对员工都是这样。如果你不想承担他后来这样做会得到的结果，或者你根本无法承担那个结果，你就不应该使用那个权柄要求他。就像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说，你不要使用你的权柄说我从主得到启示你应该跟谁结婚，他结婚以后遇见的事情你并不能够一起承担，你最好不要使用这种权柄。你可以说其实你跟他在一起很好，我也觉得很平安，为你们祷告，可是你自己要做决定，你应该这样说的。而一旦他做了决定，你就应该要祝福他。嗯，而如果我们是处于在权柄底下的人，我们上面有对我们有权柄的人，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面，那么如果是一定要有的，那当然你就学习这件事。如果不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主动把自己放在一个权柄之下，对不对？比方你应征一个工作，你一旦加入一个公司，你就在那个公司体制的权柄底下。不过你可以考虑不要在那里工作，你决定在那里工作就是你把自己放在那个权柄底下。或者是有的人来找一个有权柄的人要他的諮商意见，一旦你带着他告诉你什么事你要照着做的态度，最好你弄清楚自己有没有信心相信那是出于神的，相信那是对的，否则对方不一定能够为你后来发生的事负责任，对吧？可如果你确定无论是借的人或者你自己从神得到的带领是神的意思，那么你可以相信神会负你的责任。如果你不想，你对人没有这个信心，那你就宁可一起头就来寻求神，不要去问人的意见，直接从神得到带领，好吗？ 我还是讲的有点粗糙了，可是我尽量表达这些观念，希望你能够明白。可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已经进入一个情况，你们在一个体制底下，你当然应该要顺服权柄，对吗？你不能在一个公司里面，然后不管公司的规定，我行我素。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认识一个女传道人，她总是不服她的主任牧师的权柄，而且喜欢私下搞小集团。后来当有别的教会要聘请她去的时候，她却很顺服的样子跑来跟牧师说，她去不去那里由牧师做决定。她弄错了，她在她那里的时候应该顺服牧师，可是她该不该离开那里去另外一个教会是她自己要做决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听这种故事会觉得他的意思好像是想要之后他有机会跟人家说是牧师赶他走的，大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神设立权柄原来是要造就人，不是要败坏人。正确的看待权柄跟责任，才能够得到更纯正的造就。今天我放在周报上有一个图片，就是讲这一件事，对不对 ？Authority， 他怎么讲？Authority requires taking responsibility。权柄就应该要同时拿起责任来。今天祝福要受洗的每一位，还有在座的每一位，经营与神的友谊吧。常常这样做。我最后讲了这个许愿，甚至包括这个权柄、责任也是这样。你今天你可以学习这个祷告，以神为你的权柄。记得，神可以立定，也可以废掉，所以你可以加一个祷告。你尽量告诉神你心里所要，然后加一个祷告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愿主的旨意成全。”好。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预备要洗礼。